上课啊，我们继续来看那个28章哈。啊，刚刚有一个同工来分享哈，这个先知、假先知啊，这个28章明明就写哈拿尼亚是先知啊，这应该是他不是假先知啊。对了，这个是真的啊，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写假先知，为什么我们把它讲成假先知啊？啊，所以我刚刚有读到那个6个地方嘛，哈，6个地方都称哈拿尼亚为先知啦，所以他本身在他的职分上是先知，不然的话圣经里面不会跟他讲他是先知嘛，所以他在他的原本的职分上他是先知啦。但是从这个信息里面的传达，哦，从这个信息里面的传达，他就变成不是。虽然他是职分上是先知，但是在这一件的信息的传达上，他变成是传达假信息，所以他在这个信息里面，他变成是假先知。好，我们看那个第9节哈，第9节28章第9节，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这个时候，那个耶利米先知他这样讲，他也没有说他是真先知，他也没有说哈拿尼亚是假先知，但是他说预言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先知。这是很中性的啦，很中肯的对这一位是职分上先知的哈拿尼亚所提出的一个宣告。啊，这个宣告其实在生命记里面神已经有宣告了啦。所以辨别真假先知用什么最好？时间。时间就能够证明他是不是真先知或是假先知，齁。所以假先知跟真先知是用这个来辨明，不是用职分来辨明。不是用职分来辨明。他有这个先知的职分，他永远都是先知啦。但是我们要知道，先知不是万年先知，只有祭司才是万年祭司。今天当先知不代表明天你还是先知哦。先知是蒙召才是先知。你要去传达这个信息，你去传达，神要你去传达，你就是先知。神没有叫你去传达，你就不是先知。但是后来呢，到后来变成是一个先知的职分，先知的职分，所以他有先知的职分不代表他所传讲的都是神的信息，但是他的职分是在的。所以在28章的时候，哈拿尼亚被称6次的先知，因为在当下大家都认定他是先知，啊，结果他所传讲的信息却是不对的信息啊，所以从他所传讲的不是从神来的信息，他不是真的神的先知，我们才判定他是假先知。那当时候的人可能没有办法判定他是假先知，但是经历了2年之后，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是假先知，2年而已啦，齁。他其实也不到2年啦，几个月他就死了嘛，所以他就知道是假先知嘛，齁。所以假先知是从这个地方来判定他，齁。那我为什么刚刚说是2年呢？因为在第三节的时候，他说2年之内，我要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从这地掠到巴比伦的器皿，就是耶和华殿中一切器皿都带回此地。好，那个耶利米他说几年？70年嘛。那个哈哈尼亚说2年嘛，这胆子也够大了哈。好，耶利米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这个信息是70年嘛，但是后来呢，哈拿尼亚说不用那么久，2年就好了，2年就能够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去的器皿啊，从那个地方把它带回来，好，就是真的是胆子很大啊。那到底他有没有听到神的声音？圣经里面没有记载啊，那神也不可能同时说70年。跟20年，那个时候的耶利米先知他也不敢肯定， 因为我又不是哈纳尼亚，我怎么知道神有没有告诉他？我只知道神告诉我70年，我不知道神有没有告诉他变成2年。哦，啊，但是神要告诉他变成2年，也应该跟我召会一下吧？是不是？不然的话，那我变成假先知啦。神，你陷我于不义嘛？是不是？我还大言不惭说70年，70年，结果你跑去跟另外一个先知说，哎，你去讲2年就好了。那这个耶利米先知也是被这个公义的神害惨了嘛，是不是？好，啊，那这个时候的耶利米先生他不敢说，哎，你讲的是错哦，不敢。他说最好这样子，我也很希望就2年就好。以我个人私人来讲，我想2年就好。但是呢，我想一想，神说70年变成2年，这是大事啊，好吧？那这样就用时间来证明一切嘛。好，我们刚刚所读的第9节就讲用时间来证明一切。所以真先知他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比较中肯，哦，他没有绝对性的说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也没有伤害性的告诉他说你怎么这样子呢，哦，他没有，他说好吧，那不然就用时间来证明一切，哦，所以有些时候，哦，真假先知的差别可能就在这个地方了，哦，那你看那个哈纳尼亚对耶利米他是咄咄逼人的，哦，咄咄逼人欺侮他的，哦，欺侮他。我们来看那个第2节，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已经折断巴比伦王的轭，啊，那个轭就是在那个第27章，哦，第27章有没有耶利米先知所做的行动具有绳索跟轭嘛，然后耶利米先知去传达这个信息嘛，哦，那到28章、又经历了4年嘛，哦，经历了4年，27章是元年嘛，哦，28章是4年，所以经过了4年之后呢，那个哈纳尼亚就出来讲这些话，啊，所以经过4年之后的一个另外一个信息出来，就变成是被掳70年变成是被掳2年，啊，这是一个时间点的一个过程，啊，那刚刚我们讲到那个，啊，耶利米，啊，被哈纳尼亚当众的这个算是一种羞辱吧，哈，哦，因为你看那个第1节那边讲说，这个哈纳尼亚先知哦，在耶和华殿中当着祭司和众民对耶利米说了，哦，用当众跟他洗脸呐，啊，哦，你说70年乱讲，2年而已，而且在祭司跟众民中间对耶利米说，好，哦，这个是。等于是给耶利米先知下马威啦，啊，下马威。那称哈纳尼亚为先知，可见哈纳尼亚在当代也是相当有影响力的，相当有权势，相当有影响力的，啊，那也相当受重视，所以他知道他所讲的话众人会听，他才敢讲啊。众人如果不听的话，人家把他当成是随便乱讲话的。哦，所以讲话众人会听，他才会讲，哦，因为他是当代，哦，我们不要讲著名的先知了，当代受肯定的先知也可以了，哦，因为一直强调他是先知嘛，哦，那他所传讲的信息，哦，有3个，第一个，神已经指明要折断巴比伦王的轭，第二个，2年之内圣殿的器皿都要归还，第三个，被掳的犹大人都要归回，啊，都要归回，这是他所传讲的信息了。那他胆子也很大了，哦，2年时间不长啊，他说2年就要归回，哦，2年就要归回。那他如果是真的不是神的信息的话，他2年之后就俩包啊，对不对？那2年之后就漏气了嘛。所以他胆子也是很大了，他胆子真的很大，他敢讲2年，所以这个是这个哈纳尼亚过人之处了，这不简单呢，过人之处，啊，可能他有听到声音也不一定了，这因为圣经里面没有记载，我们只能够将来传达这个信息说，哎，他讲了2年，真的是很有勇气的来讲这些话。但是如果他是乱讲的呢，他就必须要承受这个他所讲出去的话语的一个重担， 所以饭可以乱吃啦，你要怎么吃都可以，你要吃一口吃两口都可以，但是话不能乱讲啊、哦、话乱讲的话我伤害性就比饭乱吃还要大啊、哦、这是第一段。那第二个是第五节到第九节，这个是耶利米的答辩，就是说他听到了哈纳尼亚这一个信息之后他的答辩啊、哦、他答辩什么呢？第一个我们看第六节，阿们，这是他的答辩，阿们。如果以耶利米先知他个人的意愿，他也很希望不要七十年了，好辛苦哦，我的百姓怎么要被掳到外面七十年呢，荒废七十年呢，我也很希望，我个人也很希望说阿们两年就好，最好更短一点，两个月最好哦。所以他是真实的说阿们哦，他不是在调侃他说哎呀乱讲阿们，不是，阿们不能乱讲，尤其是先知讲阿们。所以他是从心里面发出来的阿们，我真的很希望如你所说的七十年变两年、哦、我不是很喜欢讲七十年的，我是不得已才讲七十年的、哦、所以你讲说两年阿们我最喜欢、哦、然后呢后面就讲愿耶和华如此行，愿耶和华成就你所预言的话，将耶和华殿中的器皿和一切被掳去的人从巴比伦带回此地。这个是真的耶利米先知个人内心里面所要讲的话，而不是在讨侃这个啊这个先知哈纳尼亚，因为他前面先讲阿们嘛。我们不能够乱讲阿们的，你心中没有阿们，你不能够口中念阿们哦。阿们，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意思，诚诚实实，实实在在、哦、所以先知讲阿们就表示说我实在的很诚恳的来接纳，而且相信你所说的，愿这些事情能够成就、哦、但是第七节然而不是说代表耶利米他对哈纳尼亚所说的个人不接受，而是他从神那边所领受的跟你所领受的不一样，所以他才讲然而啦、哦、他说然而我向你和众民耳中所要说的话你应当听，从古以来在你我以前的先知向多国和大邦说预言，论到征战灾祸瘟疫的事，先知预言的平安到话语成就的时候，人便知道他真是耶和华所差来的。他只有跟他讲这个，因为我所领受到的信息跟你所领受到的信息不一样嘛。那怎么办呢？我们总不能够说在这边争得你死我活吧。哦，没有关系，我们就期待时候到了应验了，那就知道你的是真的呢还是我的是真的。哦，这个是耶利米先知对哈纳尼亚的答辩，好，非常中肯，好，非常中肯。那个耶利米他其实他心中所要的也是哈纳尼亚所说的这个啦，因为七十年真的太辛苦了，他也不愿意这个国家有遭遇到这个大的患难，所以有些时候先知所传讲的信息不一定是他内心里面所要的结果了，但是他是先知嘛。无奈嘛，他必须要传达神真实的消息、哦、这是耶利米先知他忠诚的地方、哦、哎，
关于这个我还是让我想到、哦、就是那个其实中国古代的那个太监嘛，坏的太监
是
传假圣旨或者假传圣旨，他还是太监，
对，
他不是假的太监，那就像这个哈纳尼亚一样，他还是先知，他传假传他还是先知，他不是假的先知，
是，对，他还是先知，没有错，他还是先知。
如果给他灌着假的话，对他是
不敬。没有关系啦，他是先知没有错啦，我一直强调他是先知啦。那因为我们是在讲第二十八章嘛，第二十八章他就是假先知啦，如果你把他跳到第二十八章，他就是先知啦。 OK，这样可以吗？因为他在第28章里面是传讲假信息嘛，所以在第28章的时候他就是假先知了。好、哦、,OK。 所以他的本质是先知没有错啦。比如说我讲的道讲错了，在这一次的讲道上你所传讲的是假的，所以以这一次来讲你是假的。但是以前我讲的也是都是对的，所以你是先知嘛。好，是这样意思啦。啊，你因为他是讲只有在28章嘛，其他都没有他的信息啊，其他都没有哈拿尼亚的信息。所以28章为了要分辨真假先知，所以我们就把哈拿尼亚冠上一个假先知哈拿尼亚。好，那假先知一定是从真先知出来啦。OK。没有先知就没有假先知啦。不可能突然间有一个不是先知的出来讲说他是假先知。假先知本身就是先知才会变成假先知嘛。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一定是先知才能够被称为假先知啦。如果他本质上职分上不是先知，他讲的假话我们也不会跟他讲说他是假先知嘛。好，这样理解我意思吗？所以他是先知没有错，但是因为他传讲假的信息，所以他就变成假先知。如果他今天不是先知，他传讲假信息，我们也不会把他叫成假先知，因为他本来就不是先知，他只是讲假话而已。好，所以这个逻辑上的推理是这样子。 OK， 大概是这样子。啊，我们现在是讲28章，28章是真假先知的这个辨别，所以我们要冠上假先知哈拿尼亚的死，是这样子来的。 OK， 好，可以吗？所以我们还是承认他是先知啦，因为我一开始就怕大家认为，所以我念了六节嘛，说他是先知哈拿尼亚，先知哈拿尼亚。好，好，很好，这个要有一些互动啊，表示大家都有在听了哈。是。对。对了，其实两个讲的都是有它的道理在了哈，因为如果以当代了哈，如果以当代来讲，当代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的这个耶利米这个时代，或者说犹大王国的后半期这个时代，就好像江弟兄他所说的，这个职分不是神给他的，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他就是先知啦，被称为先知啦，我们讲说。他被称为先知啦，但是以神的旨意来讲，什么是先知？我叫你去传讲这个信息，你才是先知啦。好，了解我意思吗？当代来讲，先知的是一个职分没有错，但是以神的旨意来讲，我要你去传讲信息的时候，你才是我的先知。其他是先知，你是当代时代的先知嘛？所以还会有先知哈拿尼亚，先知哈拿尼亚，他是先知，王养了很多先知哎。所以他们会把先知叫来问嘛，问这个问那个啊，王养的先知不一定是传达的信息是神，但是他可以向神祷告，向神祈求哦，好像那个西底家不是要求耶利米为他祈求神吗？有没有啊？其实不用祈求，耶利米早就跟他讲了嘛，讲就是这样子，不会变嘛，神不会改变的啦，神不会因为你这次向他祷告，他会改变他的旨意，除非你们改变你们的行动作为嘛。要改变神的旨意，就是改变你们行动作为就好了，不是叫先知去为你祷告。先知为你祷告，如果你不改变你的行动作为，祷告有没有用？也是没有用啊。哦，所以要改变神的作为，你必须要改变你的行动作为。哦，所以从那些举动来看，哦，先知他王还是会请求先知来为他们求问神。哦，那先知也不能够随便乱祷告，好像那个巴兰一样，神已经告诉他了。我不可以咒诅，不可以咒诅以色列百姓。那第二次巴兰还是祷告，神还是告诉他不可以。第三次他还要祷告，这个人有够烦。 哎，对对，要去你去吧，哈、哦，要去你去吧。但是他知道神的意思嘛，啊、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不该求的就不要求了啦，哦，不该求就不要求了啊、哦。神已经很明明白白的告诉你了，你还要去求，这也是比较不对啊、哦，不是比较不对，就是不对了，啊、哦，好，那个是哈、哦、先知的这个问题啊、哦，就讨论到这里可以吗？好，不要被假先知给哈，对，好，我们再来看那个还有吗？还要再讲假先知吗？来，
那个历代志下十八章那个先知，那个是假先知还是
在耶利米啊？好，就你就用那个耶利米书的这个
他跟米盖亚，
我知道。那当然是假先知啊，那个哦，我们在读旧约历史书的时候哦，会常常读到说有从神来的恶魔，有没有？有从神来的恶魔降在谁的身上，对不对？啊，那有些人就误解了啊，这个也是神的旨意，也是从神那边来的。那个要注意，那个从神那边来的意思不是神差派他来哦，是神在这件事情上允许他这样做，允许他跟差他来是不一样的，允许他这样做。比如说约伯他受了那么多苦，撒旦从哪里来？撒旦是从神那边来，因为什么？因为要经撒旦要控要让约伯受这么多苦，是必须要经过神的同意啊。是不是？所以他才在神面前控告约伯嘛。神说去吧，留下他的性命，其他都让给你。好，然后他就去了。所以那个恶灵去了，从神那边来，不是神差派他来，是神允许他这样做。
那个过程有没有讨论呢？他们有在讨论。
对啊，
就是决定是这样做。
讨论是人啊，不是神啊。
讨论
是。
神
不需要跟他讨论啦，神是神跟魔鬼跟人不需要讨论，讨论是我们现在在看啦，那是一个经过。神跟人跟魔鬼不需要讨论，
啊？好像灵界在讨论。
灵界在讨论是他个人的问题，不是神没有神的旨意，他是宣达的。从一而终，他没有在跟谁讨论的，神不需要跟谁讨论啦、啊、哦，所以那个我们在读约伯记的时候，看到好像在讨论神，好像跟那个撒旦是在那边讨价还价哈、哦，其实不是啦、啊，那个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的啦，啊，控告是会啦。神怎么会害他？所以我们要把约伯记第一章哦读清楚，啊，神，我好，
看约伯记了，那个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试炼，什么叫试探，好，麦克风，哦，我以为你要喝水，
好，卑微，啊，神。啊，我们知道说，同样一件事情，同样这件事情，对神来看是试炼，对魔鬼来说是试探，对不对？所以有人问说，哎，到底约伯是受魔鬼的试探呢，还是受神的试炼？都存在。那重点在哪里？重点在这一件事情上，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神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什么？因为神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才允许魔鬼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掌握权还是在哪里？掌握权还是在神。神要约伯在这件事情上学习什么？所以从神那边来的恶灵魔鬼才有机可乘的在约伯身上来做这件事情。但是神他是掌控权啊，神要约伯在这件事情上做学习，但是对约伯来讲呢，是从魔鬼来的试探，从魔鬼来试探， 因为是这真实是魔鬼来试探他嘛。但是从神来讲，我已经认定这件事情是要让约伯学习什么。那在第一章里面就讲嘛，要让约伯完全成为完全，成为完全。没有没有，神没有派他去啦。不是那个先知，不是要学习什么东西，先知是在传达这个信息，传达信息，好，传达信息就是在这个信息里面要让什么事情来成就嘛，好，啊，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领受话语的时候，就是要特别注意啊，好，不一定是要你学习什么东西，但是你的话一讲出来，就让很多人学习什么东西，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有智慧来判断，就是这样子。尤其到末期的时候，全世界到末期的时候最可怕的语言是什么知道吗？全世界对谎言，就是谎言啊，就是全世界到末期的时候最可怕的语言。你在读启示录就知道吗？谎言，公说谎话啦，谎言怎么去分辨？没有办法分辨。你怎么分辨他是讲谎言还是讲真话？你没有办法分辨啊，所以人就会因为别人的谎言而受亏损。那你讲谎言的人呢，你的结局就是要丢到烧着的硫磺火屋里。那你听了谎言的人呢，你说虽然受亏损了，但是你怎么样，你的生命还存在。所以以后越来谎言越来越多了，谎言不只是在外面，在教会里面一大堆。好，所以要记住最后的语言，最可怕的语言，最可怕的语言就是谎言啊。所以神到最后要处理说谎的人嘛，21章就把说谎的人就怎么样丢到烧着硫磺的火湖里。所以如果你能够活到那个时候，如果你不说谎，你就不会被丢到火烧着的硫磺火湖里。但是要不说谎也很难啊，因为你没办法生存啊。所以这个是很实际的。所以现在你要学习当正直人，学习不会说谎。对，学习不会说谎，你就如果学习不会说谎，你到后来你要说谎也很难，因为你说不习惯嘛。你一说谎，你的脸就告诉人家说我说谎。啊，如果你常常说谎，你就已经学会了说谎的这个伎俩，所以你说了谎，你还是谈笑风生。人家都不知道你说谎，那你是高段的人。所以现在如果你学不会说谎，你一说谎，你的眼睛你的脸告诉他说我怎么在说北菜，那你一听说你在说谎嘛，那你人家戳破你的话，你就没有机会说谎。好，所以现在就要学习不说谎。好，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好，所以人家跟你讲说我发觉到你说谎，你不要害怕，你也不要难过，你要高兴，因为你还没有学会说谎的伎俩。好，这是真实的所以刚刚讲那个说谎的灵从神那边过来，其实他那个不是这个人的问题，或是这个先知的问题，是要透过这个先知可能会造成整个问题。但是当时不是从神那边派来的，神不会派一个说谎的灵来扰乱你，是神允许这个工作或是这件事情在这个时候来发生。那一定有神他的旨意存在。对这一个先知来讲，他就是假先知，他说谎的灵在他身上，虽然是从神那边来的，但是他就是假先知，传假信息。好，
神允许恶魔就是跟米该亚讲话，那恶魔
为
什么要听神的话？
不是恶魔听神的话啦，恶魔也必须要听神的话啦，这是第一个。恶魔也必须要听神的话，第一个。第二个，这个是因为恶魔他要达到他的目的，神允许他，不是恶魔要听他的话，是这个一定是恶魔他本身的一个工作嘛，神允许他来做。好，是。 对了，哎呀，
刚才我们都讲错了，说进入米盖亚，
没有了，没有，没有了。对了，对了，不是我一开始讨论，不是说进到米盖亚里面了，对，假先知的那个信息了，嗯，没有了，对对对。对了，米盖亚是神的先知，现在不是在讲这个，现在是讲说从神那边来的灵进到先知的身上啊，不是？哦，
米盖亚是在讲那个谎话。
对对对。
不过我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去看看那个列王记上十八章了，23章嘛，那里去看神的年轻的先知还有老先知嘛，我们去体会一下什么叫假先知，为什么神要派给这个从南边派给一个年轻的先知去得罪耶和华啊？他为什么伯特利那么多先知神不差遣他？从这里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是以前是神的先知，为什么现在神不用他？我们应该是从圣经里面去了解这样的事情。这是小的一个。
OK， 好，好，给大家做参考了哈。这个王执事讲的这个给到参考，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哈。还有吗？还要再讲假先知吗？我们都活在假先知的信息当中啊。好，没有了，我们就回来了哈。好，这个米该，这个哈纳尼亚也造成一些风动了哈，不只是当代的风动，也风动到现在了。这个米该啊，这个后续的这个效应也是蛮大的哈。好，我们再回到那个哈纳尼亚的那个折断的那个轭哈。就是10节到11节这一段，这是那个耶利米答辩完之后的那个动作了，就是那个先那个哈纳尼亚的动作。我们看第10节，于是先知哈纳尼亚将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取下来折断了。这个哈纳尼亚他也会做一些行动去，因为之前耶利米先知神叫他要颈项上要挂上轭嘛，哈，然后就把它取下来折断，啊，折断。啊，这个折断是表明什么呢？表明2年内，啊，我必照样从列国人的颈项上折断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轭，啊，然后后面这一段哈，于是先知耶利米就走了，啊，先知耶利米很高兴了。很高兴了，挂了那么久，终于有人把我折断了，所以他高兴的就走了哈。那高兴就走了呢？你回来看那个17节哈，17节，这样先知哈纳尼亚当年7月间就死了，一个是就走了，一个是就死了，啊，所以如果你要当假先知，那就是就死了；如果你要遵从神的旨意而行，你就走了，啊，因为你放松了，因为景象已经拿掉了，你就可以轻轻松松的走了。但是如果你是传达假信息的呢，那你就死了，死定了。啊，所以这一章里面有一个就走了，一个是就死了啊。这个真假先知的一个啊一个结果不一样。好，那第4个部分是12节到17节啊，最后一段，耶利米预言哈纳尼亚必死。啊，哈纳尼亚必死啊。我们看12节到14节，这是神对耶利米再一次的指示啊。12节，先知哈纳尼亚把先知耶利米颈项上的轭折断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去告诉哈纳尼亚说，耶和华如此说：你折断木轭，却要换成铁轭，这下糟糕了。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说，以色列神如此说：我已经将铁轭加在这些国的景象上，使他们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们总要服侍他，也把田野的走兽给了他。木轭还轻一点，换了铁轭，哇，糟糕，这个应该是有挂在那个耶利米的景象上，所以木轭不要，好，那就换铁轭，这个是 哈拿尼亚他折断之后啊，神再一次的把这个话临到耶利米啊，要他去传讲这个信息啊。这是在耶利米发表预言的时候呢啊，神对他的一个启示。那耶利米就去警告哈拿尼亚啊，15节到17节，警告哈拿尼亚啊。那后来他就死了嘛哈。那他警告哈纳尼亚的时候他怎么说呢？我们看那个15节。于是先知耶利米对先知哈纳尼亚说，哈纳尼亚，你应当听，耶和华并没有差遣你，你竟使这百姓倚靠谎言。这是先知最大的这个罪了。先知是神的代言者嘛，你把神的话当成是谎言嘛，用谎言来代替神的话，你说这个罪重不重？你是神的代言者，但是你用谎言来代替神的话，你陷神于不义嘛。所以这个是很大的罪了。你是神的先知，但是你却让百姓倚靠谎言，不是倚靠神的话，把谎言变成是神的话，那他的结果当然是什么？当然是死了，死定了。这是什么恶？对，对。那个我也不太晓得呢，我只知道说耶利米很辛苦啦。那个恶会不会折断？应该有他的方法吧，哈，有他的方法哈，应该不是用他的身体折断的啦。如果是的话，他也是大力士嘛。这个圣经里面没有讲说他为用什么把它折断，只是讲说他把它折断了。好，
那这边说如果折断了，或者给了那个耶利米是还挂着给二王。
如果以精神上来讲，应该是还是要挂了，除非神跟他讲说你就不用挂了，太重了。
这段经典有什么属灵的意
义？没有，因为你从27章开始哈。神的意思就是要用一个行动句来做一个表明表彰，所以以前的先知也真的是很辛苦了，尤其是耶利米为什么哭，也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吧，因为他常常在做行动句啊，他这个很多了，他很辛苦了，他常常在做行动句，所以那个木轭折断了，铁轭应该是挂在他身上了。
那这样他就不要高兴了，
为什么？至少高兴个几天嘛，折断了嘛，因为这个他折断之后有一段时间之后，可能先知那个时候也是很纳闷了，耶利米先知也是很纳闷，因为他讲的太肯定了嘛。今天如果跟你讲说啊，神应该会让我们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跟两年就回来一不一样？不一样啊！你敢讲两年，就表示什么？你很肯定啦。所以这个先知一听到两年哇，你讲那么肯定，还时间都讲出来了这个肯定性就很强所以对先知来讲，对耶利米先知来讲，哇，是不是真的这样子他自己也是在纳闷嘛这个是一定会有的啦，人嘛。如果他只是讲说，你讲70年太久了啦，应该是很快就回来了，很快就回来，到底多久不知道吗？那一种冲击跟两年之后就回来冲击是不一样的。所以对耶利米来讲，他可能也是有一种纳闷啊，又把他的轭折断了又把他轭折断了，那他的纳闷的心就更大，所以他才去向神祈求祷告嘛。啊，神就跟他临到他的身上，跟他确定就是这样子，所以他才去跟那个哈纳尼亚讲这件事情那个木轭跟铁轭木轭跟铁轭当然是一个重的问题啦来代表本来是还好好的，都是因为你倚靠让百姓倚靠谎言，所以神要加重这个刑罚。所以不能够乱讲话就在这里了，尤其是有权柄的人讲话这个不是害到你自己啊，你死了就死了嘛，活该嘛，但是你害人家受伤害就更糟糕。所以就说在神学院，三哥都跟神学生讲， 我说如果你们读神学院中毒死了活该啦，因为你当传道你还中毒，你还看了外面的书中毒，然后死了活该，没有人会可怜你，就好像哈拿尼亚一样死了，没有人，绝对没有人会可怜他的，因为他让人家受了很多苦嘛。但如果百姓因为你中毒，哇，我们就觉得他好可怜哦，这些百姓真的很可怜。好，但百姓怎么样不中毒，就是必须要有智慧嘛，来分辨嘛，来分辨到底这个是真理还是不是真理。好，所以我们应该是要常常来领受神的话语，让我们有智慧来做好分辨。做好分辨不是说我们轻看传讲信息的人啦，不是这个意思。好，我们尊重传讲信息的人是对的，但是当传讲信息的时候，我们还是需要用属灵的智慧跟真理的立场来辨明，这样对我们来讲才能够真正得到保守，因为保守我们的是真理。这个是哈纳尼亚的这个结局。我们怎么一直绕在哈纳尼亚身上？对，表示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大家都很在意这个假先知。好，我们再来看那个29章是一封很完整的信，尤其是在旧约啦，旧约哈，而且这封信是寄到外邦的航空，不是航空信，寄到外国的一封书信，在旧约时代也真的是不简单哈，一寄到外国嘛，因为路程是很遥远的哦，要走4个月的时间，所以这是一封写给被掳的同胞的一封信。那这也是旧约圣经当中保存一封罕见的书信，罕见的书信。这个目的是要表示在被掳的期间，耶路撒冷和巴比伦之间仍然有继续的互通音信。从29章来看，虽然被掳的百姓掳到了巴比伦那么遥远的地方，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在信仰上还是有什么？还是有通互通往来的，那一条线没有断掉。从这一封书信来看，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哈。好，那在这一章算是蛮长的一章了哈。这一章当中，我们可以分成这个三个段落来看它哈。第一个段落，第一节到20节，这个是要劝告被掳的同胞要耐心的等候神。既然被抓了，既来之则安之，好好的在那边居住啊，生产，在那边生活啊，这是第一个部分，要他们用耐心来等候神。耐心等候神等多久？等70年。等70年。那怎么等？我们看第7节。我所使你们被掳到的那城，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着得平安。你们要为那城求平安啊。也就是说，既来之则安之嘛。你要在这个地方平安的过日子，这个地方一定要平安嘛。所以你们既然到了那个地方，应该为那个地方来求平安。那而且要在那边怎么样呢？要在那边生活，而且好像要定根一样。我们看第5节，你们要盖造房屋，住在其中，栽种田园，吃其中所产的，娶妻生儿女，为你们的儿子娶妻，使你们的女儿嫁人，生儿养女，在那里生养众多，不自减少。那读到这2节圣经，就让我们想到神也曾经把以色列百姓带到埃及去，在那边生儿养女，经历了430年嘛。75个人进去，430年之后有200多万人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也真会生啊。生养众多嘛。生养众多。这个是第5节第6节。也就是说，先知写信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安心的住下来，不用急，也不要急着回来。你们现在去懂事的人回来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了， 因为70年了嘛、哦、所以你们要在那边终老，看见这个书信的人一定要在那边终老，除了几个人啦、啊哦、其他人都在那边终老，回不了了啦，放心的住在那边，你们回不了了，因为要70年嘛、哦、所以那个地方已经变成是你的第二个故乡，你也不用寄望说要回来，你要回来的话就是要建立下一代的信仰，建立下一代的信仰、哦、这是这个这一第一个部分、哦、劝贝鲁的同胞耐心的等候神。那、啊、如果不耐心的等候神呢啊就要死亡了，就必死亡。好，我们啊来看这个第十三节哈。十三节。你们寻求我，若专心寻求我，就必寻见。耶和华说，我必被你们寻见，我也必使你们被掳的人归回，将你们从各国中和我所赶出去的各国召聚了来，又将你们带回我使你们被掳掠的地方。这是耶和华说的啊，这个是要他们在那边啊寻求神啊，也就是说神还是在那边与他们同在了，神不会因为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就不与他们同在，反而要与他们同在。你们要呼求，要祷告，要寻求，好，就必寻见。但是如果啊，如果不听从呢？啊，我们看那个后面哈，第十七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使他们像极坏的无花果，坏的不可吃。我必用刀剑饥荒瘟疫赶追赶他们，使他们在天下万国抛来抛去，在我所赶他们到各国中，令人啊咒诅、惊骇、嗤笑、羞耻，啊，这是不听从神话的了哈。十九节就讲，他是因为他们不听从神的话，所以听从跟不听从跟在哪里没有关系啦。你听从神的话，即使被掳到巴比伦去的话，神还是跟你保守，让你寻见。如果你不听从神的话，你即使住在犹大地也没有用，也没有用、哦、所以我们在信仰的罪恶上也是一样，你到哪里没有关系的，但是你有没有遵守神的话就大大有关系、哦、我们休息一下，一起默祷。